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神所命定的，是大喜的日子。今天在中国是元宵节，是吧？另外呢，今天也是我们第四期的这个 Best 的回家的日子，今天也是主日啊。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天地都在同庆 Best 的回家。在线上的，在场的 Best 的，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回家，请你们再一次站起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 Best 的再一次掌声啊！在线上的 Best 的也可以，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他们回家啊！这是大喜的日子，天地都在庆祝今天每一位 Best 的回家。你们每一位在神的眼中都像眼中的同人的一样，有独特的，没有可以比拟的这个无限的价值啊！欢迎你们。好，请坐。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的尊荣啊，每一个幸福小组的同工副长，请你们都站起来。在线上的，我们也尊荣你们每一个幸福小组的同工。刚才做见证啊，已经提了一些名，有一些还没有提名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记在天上啊。你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是坐在神的心坎上，因为你知道神多么看重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啊！你知道神有多么看重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差到这个世上来，为了这一个福音而死在十字架上，他付的代价有这么高，你想想看，他不看重他怎么会付这么高的代价，是吧？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天父看重每一个 Best 的价值，所以他才愿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这些灵魂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可以看见你们的价值在天父的眼中是无限的，因为神的儿子的生命是无限的，你知道？所以我们特别的要尊荣啊，每一位愿意来回应耶稣的呼召传福音啊的这个副长和同工啊。我们还要尊荣另外一批人，这个也是相关的啊，这些跟这个幸福小组有关联的，跟这一次的这个聚会也有关联的所有的同工，我们也要尊荣他们啊，也要请所有的同工都站起来啊。首先是代祷的，凡事是代祷者，你们都可以站起来啊！我们来尊重你们。还有儿童教会的老师们，我们也要尊重他们，因着他们在那里照看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在神的眼中非常的重要啊！啊，所以每一个儿童都在神的眼中非常的重要。他们不仅是照看他们，他们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从小要认识神。阿们。所以神，我们要为每一位儿童教会的老师来尊重他们啊！大家把掌声来尊重他们。我们要特别把这一个场地的布置的这个童工啊，要尊重他们。那个场地布置的童工，你们都站起来，我们要把掌声尊重他们。你们看到啊，这一个场地，这一个拱门，等一下你们到那个茶点，那个场地，所有的场地他们精心布置的啊，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还要尊重一位同工，就是为我们预备这一个短视频的，要你们站起来把掌声归给他。我告诉你们，他为了这一个短视频整晚都没有睡觉，你们知道吗？幕后做的不是他一个人啊，你知道每一个服侍神的背后都做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感谢神，每一件工作神都纪念 我们要特别的尊重他们。我们还有很多的同工要尊重啊，我们背后我们的媒体组、我们的招待组、我们的交通组、我们的保安组、我们的后勤啊，还有要清到时候清扫场地、布置场地，所有还有很多我都可能没有报讲的全面。还有我们的展木团啊，我们的展木团他在背后也是默默的带导、默默的支持大家啊，来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又再一次用掌声归给这些同工们啊，感谢神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题目是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短短的时间啊，在四点半之前要结束，感谢主。这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三个问题，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三个问题。你不记得答案都不要紧，你只要记得问题就行，这是一个诀窍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记得问题，哎，你忘记了答案，你就不停地去想，哎，当再一次把这个答案提醒到你的脑海里面的时候，你的印象就进到你心里去了。所以你只要记得这个问题啊，第一，什么才是真幸福？第二，在哪里才有真幸福啊？第三呢，如何才能够持续经历真幸福？这三个问题是一层比一层要更高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来探讨这三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才是真幸福？我在信主之前，我的人生哲学非常的简单，成功就是真幸福。我的这一个人生哲学是怎么来的呢？是从我的人生经历里面来的啊。所以呢，我在1970年是在文革的当中，我就下放了农村，那时候我刚刚初中毕业，就下农村去了。我在农村那里非常的艰苦，我就很盼望能够回到城里，但是没有门路可以回城。但是在1973年得到了一次机会，就是在文革当中有一次恢复高考的机会。所以我抓住了一个机会，我虽然没有被大学录取，我其实被大学录取又退回来了，因为发生了张铁生的事件，所以把大学的录取推翻了，但是我还是被一个真专录取了。所以呢，我第一次就是尝到了这个成功的幸福，就是参加了在文革当中的那一次高考，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虽然被大学退回去了，但是却被一个真专录取了，从此就尝到了第一次的成功的经验。然后几年以后，1977年全国文革十年第一批恢复高考，我成为了这个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所以我第二次尝到了成功的幸福。1986年我是在硕士刚刚答辩完毕业，我就来到了温哥华，来到了 Simon Fraser 物理系攻读这个粒子物理博士学位。我就第三次啊尝到了这个成功的喜悦。但是每一次这个成功的喜悦啊不能够持续，很快的就消失了，就需要去追求更大的成功。结果呢，反而是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认识了耶稣，从此才真正的尝到了什么叫做啊真正的幸福啊。所以经过这个生活的历练，特别是信主以后的经历，我开始认识到真幸福并不是一个原以为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认识和达到的目标。实际上古今中外无数人都曾经竭尽一生探索追寻过这个目标，但是 却都徒劳无功。直到今天，关于什么是真幸福，并没有一个共识。它不像数学，它也不像物理，都是有一个共识的，对吧？但是对于什么是真幸福，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共识啊。但是人们对真幸福的指标和条件却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第一个就是说，真幸福有三个指标。第二，真幸福呢还有三个条件，满足这三个指标，满足这三个条件才叫做真幸福。那么真幸福的三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对三个人生基本的问题提出满意的答案。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他要能够回答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要能够回答你将来在哪里度过你的永恒，你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短暂的幸福反而是痛苦，比如说两个人这个谈恋爱非常相爱，突然有一个人得了绝症马上要离开了，短暂的幸福反而是痛苦，你知道吗？所以你在哪里度过永恒，如果不能够回到，那不叫真幸福，一点都不叫真幸福。他赚了金山银山，突然医生告诉他你还可以回个月，你能吃什么你就去吃什么，你能玩什么你就去看什么，这个是悲剧，这不叫幸福。真幸福必须回到第二个问题，你的永恒在哪里度过。第三，这还是不够的啊。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今生，你现在，你每一天，你为之生而为之死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而活啊？这一个目标你不要选错了，你不要选一个错误的目标啊！为之生为之死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啊？所以这是三个指标啊。它除了这三个指标，它还有三个难题，就是三个条件。真幸福必须满足这三个条件，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不是真幸福。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人的罪恶的问题，就是人会犯罪，而且他还有犯罪的倾向。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你想做的也做不出来，你不想做的事你就拼命去做，这叫什么真幸福呢？这个一点幸福都没有啊。这是痛苦罪恶的来源，就是说你不想做的事你偏偏就是去做，你想做的就做不来，这就是人的罪恶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根本不要谈真幸福。第二个问题，你的肉身死亡的问题啊，肉身的死亡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解决啊？你能够胜过这个肉身的死亡吗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地球生态危机的问题，因为地球生态的危机它是整个人类的灭绝。如果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哪里有什么真幸福呢？都是短暂的，人类一切的努力都归于土壤，整个人类都要灭绝，这不是开玩笑的。这研究已经发现，在过去这个地球上曾经发生过5次种族大灭绝，第6次就能临到人类了。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全人类都大致灭绝，那有什么真幸福呢？你这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真幸福它要满足三个指标，它还要解决三个难题，才可以叫做真幸福。所以我们来看啊，第二个问题，在哪里才有真幸福？从那三个指标和三个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到真幸福已经超过了一个人天然的能力的范围，对不对？哪里有一个人他有这个能力来解决这个三大难题啊？有谁可以说 把整个人类灭绝，整个种族灭绝，他的难题他可以解决。有哪一个人他可以说他肉身他可以不死啊，可以永恒啊？没有人能够，谁能够解决他的罪恶问题啊？恐怕一个都解决不了。所以无论一个人天然的直觉悟性灵性品性怎么高，也无法识透真幸福的奥秘。虽然现代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不断创造奇迹，但是在认识和达到真幸福上面却是毫无进步，甚至还在退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人如何才能够认识和达到真幸福呢？我告诉大家，只有一条可行之路，就是通过神的启示和人的信仰的道路，这个就可以。因为这一位无限的完美的神，永生的神，他才可以给我们有这个真幸福。所以他要可以透过启示把真幸福赐给我们，就像一个礼物一样的赐给我们。但是人是需要用信仰来回应神的启示，才可以进到幸福之路的。所以圣经是世上唯一的这一个启示之书，它是启示什么？启示这个真幸福。唯独圣经可以启示出来这一个真幸福的这个途径。而耶稣基督呢，却是这个圣经启示的高峰。真幸福跟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只有根据圣经和耶稣基督的启示，才可以回答在哪里才有真幸福。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跟大家简单的来看一看，这个圣经里面经常出现这个福、福气、福乐、福分，非常高频率的出现啊。这些词其实就是幸福啊，幸福。但是这个幸福跟真这个字连在一起的地方，你在圣经里找不到。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出现幸福，但是没有出现真幸福三个字。那么真幸福是什么意思呢？最接近真幸福的词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叫做生命，或者叫做永生，或者叫做永远的生命啊。这个就是神的生命，叫做 Zoe。 只有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才跟真幸福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个是一定要了解。所以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啊，半节经文，诗篇133篇第三节下半部分。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一句经文大家注意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真幸福。什么叫真幸福呢？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叫做真幸福。大家要注意，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幸福，但是那不是真幸福，跟真幸福有点关系，但本身不是真幸福。比如说你身体健康啊，你的就是非常成功啊，财务非常的丰富啊，这都是幸福，但是这不叫真幸福。真幸福是神所命定的福，这个叫真幸福，对吧？那么这个真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你知道吗？永远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那个是真幸福啊。神要赐给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的产业就是这个真幸福，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知道吗？啊，所以呢我们就会了解。而这个真幸福，这个永生呢，它是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永生总是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啊。我们来读几个经文啊，就可以了解。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整本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就是在他那里有永生，就是这个见证，你知道吗？啊，你读圣经是不是知道这一个？ 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在他里面可以得到永生。你读圣经的时候，有知道不知道这一点？我盼望你能够知道这一点。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这个是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看见没有？耶稣的门徒他要像彼得一样，他知道他为什么跟随耶稣，他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如果你不了解，你信了耶稣啊，你可能还不一定得到真幸福。你注意到没有？很多信了耶稣教会里面的人没有得到真幸福，是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信耶稣是要得到这个永生之道，他不了解。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父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有至高的主宰，全能的神啊！我们永生只在他里面，只有耶稣可以把我们带到跟神联合在一起，得到神的这个永生的生命。所以呢，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就是整本圣经的核心，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要知道这一点。否则你来了教会，你受了洗，你成了基督徒，你不一定能够找到真幸福。除非你知道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人有了耶稣基督就有生命，有了生命就有真幸福。所以呢，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我们大家一起来讲，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这阿们啊，这就是我们的幸福小组要学的，就是在基督里啊才有真幸福。最后我们要来看，如何才能够持续的经历真幸福啊？啊，如何才能够持续的经历真幸福？那么呢，我们要知道啊，在基督里呢，就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的意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里呢，就是在基督的救恩的里面，而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救恩呢，最重要的啊，这个救恩是一个整全的救恩，你一定要了解，在基督里的救恩是一个整全的救恩，这是一个关键。很多的基督徒不同就在这里，他对救恩的理解不同，有的是很片面的。你一定要了解整全的救恩才是真幸福。什么是整全的救恩呢？我们来读几个经文，你就知道什么叫整全的救恩。为什么我们要多读经啊？因为这个启示都在圣经里面啊。第一个经文，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就是真幸福。你只了解得到一部分的拯救，你得不到真幸福的。你要得到整体的救恩，你才可以得到真幸福。他成就我们，所以救恩有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态，这叫整全的救恩。我们再来读一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也少。这个是整全的救恩。你看见没有？整全的救恩里面包括了入门，还要走小路，然后达到永生，这个才是整全的救恩。有的人入了门，他不肯走这个小路，就是永生之路，他不肯走，他得不到真幸福。他走大路，结果到灭亡里面去了。永生，达到永生的是大是小路啊，你知道吗？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 啊，如今残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信望爱加起来就是真幸福，知道吗？但是有很多人他是抓住了信，有的人可能抓住了望，但是要信望爱加起来就是真幸福，这叫整全的救恩。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公式啊，大家能够记得这个公式当然好，你要是记不得公式，你记住那三个经文，这一个三处的经文，其实它就可以列成三个公式，知道吧？过去的救恩、现在的救恩、将来的救恩，进窄门走小路得永生，信望爱，这就是整全的救恩。这有些人不习惯于公式没问题，你如果习惯于公式，这个可能帮助你比较容易记，但是你要记得那个经文在哪里啊？刚才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基督救恩里面啊，才有真幸福啊。我们首先来看信啊，在基督里的信，相信耶稣是基督和神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中，以及死肉身复活，使我们经历重生，恢复跟造物主神的关系，既解决了我们的罪恶的难题，同时也回到了这个人生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我是神的儿女，我来自神的创造。就是每一个重生的 best， 现在你们都觉知信主，你们要参加这个名人讲座，参加这个遇见神特会，然后你们领受圣灵，然后接受水礼，这个时候呢，哎，你们就重生了。你们重生了，它是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你的罪已经解决了，你的罪已经解决了，在基督里经过重生的人，你的罪解决了，而且呢，你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你是来自神的创造，你的罪恶的问题就因着你的重生相信耶稣而解决了。啊，这个就是，这是由信来解决的。那么在基督里的望呢，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他都要盼望耶稣基督再来，使我们经历身体的复活，肉身的死亡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解决，因为我们复活的身体就进到不朽的里面了。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可以朽坏的，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赐给我们的那个身体是永不朽坏的，这就是解决我们肉身的问题。因为耶稣他已经复活，每一个信他的人也要经历复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阿们。这一个盼望不只是一个个人不朽，而且我们是要进到一个千禧年国度里面，那一个千禧年的国度是一个真正理想的一个国度啊，在那里才是有真幸福的。所以呢，它可以解决什么？在古神的国度里面没有生态危机的问题，阿们。所有生态危机的问题都在神的国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解决，阿们。没有任何人，我告诉你，科技解决不了生态危机的问题。科学家最多只是在想往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去跑，我告诉你，还没有这个，还没有找到一个平行宇宙，还没有找到一个通道，你就没了。所以只有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解决这个生态危机的问题，因为只有无限的神他能够解决这个生态危机的难题，他才可以给我们永生。阿们。第三，这个在基督里的爱，就是我们要领受神的爱，经历生命的更新，并且活出这个爱的诫命。那么我们就回到了这个人生的第三个问题，我为之死为之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成为神爱的管道。我们要爱神，彼此相爱，要爱灵魂。阿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这一个目的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你这个爱，你只要因着这个爱所做出的一切都要成记到永恒的里面。阿们。所以我们做个小结，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活出信望爱就是真幸福。 我盼望这两句话要成为骄恩教会的幸福宣言，这两句话要加到我们的幸福宣言里面去啊，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活出信望爱就是真幸福。那么最后如何才能够持续的经历真幸福呢？第一，幸福小组是我们属灵的母福，大家记得，幸福小组是我们属灵的母福。我刚才听刚才的见证，他说啊，我们还希望幸福小组更长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幸福小组是一个母福，一个婴孩不能够长久的待在母福里面，九个月怀胎你就要出来了，你知道吗？你这个这个属灵的生命也一样的，八周哎，你就诞生了一个属灵的生命啊。所以幸福小组是我们的母福，那么母福以后你要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啊？你不要想永远待在母腹里，你一定到了八周你就要生出来了，但是你生出来又到哪里去啊？你要在活在神的家里面，在家的环境里面呵护下面，喂养下面，爱的下面来成长，阿们。所以呢，幸福小组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母腹，细胞小组和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阿们。幸福小组是我们的属灵的母福，这个细胞小组和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你通过幸福小组的一个属灵的婴孩诞生了，所以你一定要在家里来继续的成长，所以要落户委身在细胞小组和教会啊这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所以要来参加主日崇拜和门徒训练，持续不断的走真幸福之路啊，这就是走小路。那么呢，这一条路可以使我们得到永生。所以最后如何才能够持续经历真幸福啊？我们就是要继续活在神的恩典和真理当中。八周的幸福小组并不是完结，只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活在神的恩典和真理中，活出信望爱，完成三代门徒训练，并行出三大诫命，爱神，彼此相爱，爱灵魂。大家要了解三代门徒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第一代门徒相当于幼稚园，第二代门徒呢相当于这个小学和中学，那么第三代门徒呢就相当于大学。所以呢你每一个人都想读大学，对吧？所以你读幼稚园小学中学还读大学，你同样的每一个属灵的孩子生的儿女，你都要经过三代门徒你才能够活出信望爱，活出三大诫命，才能够爱神，彼此相爱，爱灵魂。谢谢。